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的主日传，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撒母耳记上的第三十章哈。我们先看第三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大卫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引起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里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力气。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米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好吧，我来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在非利士人出去给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然后大卫呢，他从镇上返回到洗格拉啊，然后大概就是有三天的时间。这三天呢，这个非利士的后方和犹大的这个南部都是空虚的啊。然后这个亚玛利人呢，就趁机掳掠了这个地方。我看我们往后边看十四节啊，他不单攻击了这个洗格拉，还有犹大南部的城，他也是攻击了什么？攻击了这个非利士人的一些地方啊，这就是亚玛利人。然后第二节说啊，城中的所有的都被掳走了啊，然后。城中的哈那些因为是男人出去打仗嘛，那些女人还有小孩就被掳走了。但是呢，这也强调没有杀了一人啊，没有一个人都没有杀掉，只是把他们带走了，只是把他带走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本质上是一场试炼哈。上帝呢不是在拆毁大卫，乃是想通过这一场试炼，然后让大卫去靠着主去坚固，而不是什么呀，而不是去失去信心、失去指望啊。因为后来呢，上帝许诺，可以追得上，也能救回来啊，也能救回来。但是呢，大卫和他跟随者其实不知道这个事情啊。然后当他回去，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发现城已经被烧了，他们的妻子、儿子啊、儿女都被掳走了。说大卫呢，和他跟随的人呢，都痛哭啊，哭得没有力气。然后其中呢，大卫的两个妻子也被夺走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是大卫人生当中最大的一场试炼啊。我们需要来看，其实。你去看之前大卫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以及他在外邦打仗的时候，其实那些都不能使他惧怕，也不能使他感到恐惧。但是唯独这一次呢，他非常的绝望，因为其实在一个属神的人的眼中呢，最大的就是他的家受亏损啊，他的妻子儿女啊被魔鬼掳去受亏损，然后说他们就非常痛苦啊，非常的痛苦。然后看第六节啊。说大卫呢非常的窘迫啊，因为这些跟随他的人呢要拿石头打死他，因为自己的儿女和妻子都被掳去了啊，然后大卫呢却依靠他的神而坚固。其实比这个窘迫更严重的是，他的跟随者起来不再跟随他啊，那些发誓一生跟随他的人呢，因为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妻子被掳走，所以说大卫他的情况非常的危急。一方面是妻子儿女被掳走，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跟随者也撑不住了啊！但是在决定当中呢，大卫最终选择去依靠神啊，去依靠神。然后第七节，这里呢就让祭司拿着以弗德过来，然后让祭司拿着以弗德呢去求问啊，说能不能追上？上帝回答呢，可以追上，也救得回来啊，救得回来。我们看到大卫呢像从前一样求问神，神也像从前一样回应他。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有一个明显的对比，人生都有绝境。扫罗到绝境的时候怎么样？神不回应他，但是大卫到绝境的时候呢，上帝回应他。神从来没有给大卫关闭这个祷告的门，即便他到了绝境。所以说，真正的到了艰难的日子，上帝是救义人的。我们需要注意哈，义人的指望永不断绝。所以说，我们仍然要相信，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呢，神不会离开那些真正敬畏他、真正相信他的人。在绝境当中呢，扫罗去求告魔鬼。但在绝境当中呢，大卫去求靠上帝，去依靠神，这就是义人和恶人的区别啊，真信的和假信的区别。所以说，当恶人和义人都有一天会遭难，都到绝境的时候呢，恶人就不会有任何的指望，那是他灭绝的日子。但是义人呢，仍然有指望，上帝让义人呢从绝处逢生，甚至反过来呢去吞没仇敌。所以说，诗篇34篇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拯救他脱离这一切啊！这就是上帝给义人的回应。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到十二节啊，我们来看。大卫带着600人出发哈，来到比郡西， 说富余的或多余的人就站住了。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尽可能使用尽少的人去赢得强大的仇敌啊。所以说这六百个人里边不是所有的人他都有能力过去啊，其中有软弱的，其中也有刚强能过去的，所以这富余的人呢就在这里停住了啊。这个比金西是好消息的意思啊，因为接下来会有好消息。然后大卫呢和那四百个没有问题，就是说很坚强的人呢，然后去追赶这两百个人站住。两百个人注意哈，因疲乏不能过比军西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一个问题哈，这两百个人是因为懒或者饿或者是不愿意为上帝摆上不过膝的吗？不是的，他们只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了，他已经把所有的能力用尽了，你要明白哈，他不是因为啊像那一千两的一样他保留他的能力，他没有保留他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在信仰当中要注意一个问题，故意的懒闲不奉献或者说不侍奉那是一种罪，但是能力有限不是罪，你就明白哈，有力不使才是罪，有钱不拿才是罪，但是没钱没力或者是已经把该做的都做了，这个不是罪。他们也把自己的一切献上了，他们只能到这个节步了，上帝不会把这个视为是犯罪，因为这是他的极限啊，这是他的极限。所以说每个肢体不同，每个人的忍耐力不同，但是你有没有为主去尽你的权利，尽了权利就没有任何的，就不会说上帝就不会定罪你啊。然后发现一个埃及人啊，然后呢给他吃了食物，给他水喝啊，又给他一块无花饼和两个葡萄饼，说他的灵就回来了啊，他的灵哈，因为他没有吃食物也没有喝水三日三夜。所以说这个埃及人呢，他就是一个蒙神拯救的一个罪人。埃及人就以前是世俗的人哈，在魔鬼手下，在亚玛力人手下，然后他在上帝面前活过来了，他因他的罪恶被管教，因为他跟随恶人啊，然后呢他被人弃绝，然后主拯救他，他领受了主的身体，主的宝血，看吧是吧，葡萄汁啊饼，然后他的灵魂就苏醒了，然后呢他也经历了三天的那种绝望，你可以称之为进食，这就是一个人信仰的历程啊，我们都是这么过来，这就是他信仰的历程啊。我接下来看这个13到16节啊。大卫说你属谁呢，从哪里来？他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力人的奴隶，因生病三日我主人把我撇弃了。罪人在蒙召之前其实都叫埃及人啊，埃及人就是普通的世人，如果呢被管教信是可以得救的啊，不是摩亚人，也不是亚玛人，也不是那个亚蛮人，更不是亚玛利人啊。所以说他的遭遇呢是神对他的管教，也是让他能够借着他这个病，这个神被一切从让他脱离罪恶转向上帝那里啊。所以说在这里你要注意，上帝让大卫去拯救了一个埃及人，却最终毁灭了亚玛利人，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你要懂得对待你生命当中不同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生命当中会碰到什么埃及人、以东人、摩亚人、亚蛮人，以及最邪恶的叫什么亚玛利人，其实是不同的，有的可以救，有的一定要远离啊，这一定要远离。然后他说我们掠夺了基利心的南方和犹大的地方，并加勒的南方，用火烧了喜格拉啊，最后发现对喜格拉是特别对待的，因为亚玛利人非常的恨大卫啊，大卫在非士人期间呢，他就是不断的去啊除掉亚玛利人。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亚玛利人啊，我们之前讲过哈，他不是完全的外邦人，他有一定他的以扫后裔当中一支，他有一部分基督信仰，但是他毫无底线，他会趁乱一边攻击属神的人呢，他也会攻击外邦人，他会掳掠属神的人当中软弱的人，是吧？趁你疲乏击杀你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你要除灭他啊、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哈，在撒母耳记下15章的时候，大卫逃难的时候哈，有基利提人、比利提人从加特来的，要跟着大卫去走流亡道路。其实这次战争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实行拯救，他夺回了这一切的人口，还有那个什么，还有这个钱财，其实也使得非士人当中的一些人看到了神的大能。这个基利提人是吧，基利提的南方是吧，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呢，其中有600人然后选择去相信大卫的上帝，所以说他们选择是这次跟随。所以说这些人后来成了王宫里的什么侍卫，这些人就是因为大卫这个事件而归向主的啊，因为大卫这个事件而归向主的。15节啊，大卫在说你肯领我下到军队那里吗？他说你要指着神向我起誓，绝不杀我，也不把交到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下到军队那里。 所以说悔改重生之后，上帝施恩你之后得救之后，要为神家做工，这就叫什么？做探子，是吧？做探子啊，为神家，你蒙恩之后一定要做有利于教会的事情，要竭力的去做，能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说去毫不付出啊，毫不付出。十六节，大卫领了他们领大卫下去，看哪，他们在全地铺开了，吃喝跳舞，以一切的战利品甚多，从非利士地来和犹大地掳来的。所以说恶人呢，为自己的恶行欢乐，殊不知审判要临到了，他们绝对不能逃脱审判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十七节到二十节啊，往上往上。十一节二十节呢，讲到大卫啊，从黎明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四百个骑骆驼的跑了，没有一个跑的，然后全部的人口、财物、牲口都掳来了。起录说了，掳掠人的不必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是讲到圣徒的忍耐啊，属于上帝的人终究会得胜啊，掳掠你的上帝靠着信心，你靠着信心可以去掳掠他们，可以去胜过他们啊。大卫呢，从黎明直到次日啊，就是从一天的早晨，就是从一天早晨一天要亮的时候，一直到什么第二天的晚上啊，他已经是走了差不多一夜了，然后又到第二天晚上击杀这些亚玛利人，说没有一个逃脱，除了四百个骑骆驼，因为在南部有沙漠，骑着骆驼能跑你就没法追了啊，只有这四百个逃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对于这个神的命令，就是杀亚玛利人这个命令呢，没有耽误一刻的时间，他竭尽他的所能击杀亚玛利人，最后只让四百个人从沙漠逃走了啊，这个没办法了。所以说这就是扫罗跟大卫的区别，扫罗跟大卫的区别就是在亚玛利人这个事情上他的态度啊，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大卫呢用尽自己所有的智慧去行事，用你所有的力量，但是扫罗呢有机会有力量，但他不做啊，他不彻底去执行。然后大卫你看夺回了一切啊，他两个妻子也回来说，从他们当中从大到小从儿子到女儿没有一个失落的啊，包括战利品全都掳回来了啊，都掳回来，这就是之前祷告是真的啊，上帝回应了说全该掳的回来。然后呢这里也是预表耶稣，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真正属于上帝的没有一个会灭亡的，即使被掳去上帝也能把他救回来啊，因为不是说有恶心的，只因为软弱被掳去啊。二姐，大卫夺了所有的羊群和牛群，他们赶在那群畜前面说，这是大卫的掳物，这就是耶稣的掳物啊，这是耶稣啊，大卫预表耶稣。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啊，往上点，二十节到五节，这节我们重点去看一下。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二百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的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腓力说，这些人既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做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和儿女分给他们，叫他们带回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们保，因为他保守我们，将我们交在那攻击我们的将那攻击我们的军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啊，我们来看这里，重点来看一下这一部分啊。说大卫呢，到达了两百个人那里，就是那因疲乏不能跟随，注意啊，是因为疲乏，不是因为懒啊。他们在那里看守器具啊，他们呢出来迎接大卫问安，也问那些勇，就是跟大卫一块打仗回来的啊，他都问安。所以这些人呢，你看到是良善的啊，他们呢，因为软弱不能过去，但是当大卫和跟随者啊得胜而归的时候，他们表现出那种彼此相爱、接纳以及对上帝的感恩啊，这是没有问题的。注意哈。但是在跟随大卫的人当中的那些恶人和匪类，注意哈，恶人，邪恶的人，匪类是什么？没有价值的人啊。说这些人既然没有跟我们同去啊，我们所夺的战利品就不会分给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儿女带回去就行，可以领走啊。我们来看哈，在其实是一本说的很清楚，是内心邪恶的恶人啊，内心邪恶的恶人。首先呢，得胜也好，取得掳物也好，这个事情是出于神， 是上帝的恩典，是神的手，而不是人的能力。结果这恶人这么一解释，好像是因为我们功劳大，是吧？我们处理出的多，所以我们多得，他们在这儿没干什么，所以就不能给他，这就成了世俗的企业的分配方式啊。在天国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奉献和付出，而不是这些啊。说这事儿谁会听从你呢？因为下去就在镇上多少份，留在器具旁边的也一样多少份，应当一起分配啊。其实一本说，因为他们并不比我们低下啊。说这个事情呢，从那日起就被定为以色列的律法和规矩啊。就说在上帝眼中呢，能打仗的、刚强的，他有赏赐；然后使尽了全力，最后过不去的，但是看守器具的，这个也是在做工，所以都有赏赐。所以说，这个规矩不是大卫设立的，这个规矩是上帝设立的，这就是神的家的规矩啊。这些人不过河呢，不是因为懒，不是因为饿，而是因为已经力量用尽了，疲乏了，不是故意不去做主的工。如果上帝再给他足够的力量，他们也会去啊。而且呢，他们尽力了，也做主的工。出去打仗，后边没有人看守，可以吗？不可以的，对吧？那洗个拉城就跟洗个拉城似的，都出去了，就留下妇女儿童，那被人袭击了，那后边东西就没有了，就是这样。所以神家里呢，有征战的啊，也有守望的，其实是一样的。只要在主那里都尽力了，无论是5000两、2000两，上帝都会祝福，上帝都会悦纳啊。这些人呢，他没有跟着去，只是因为疲乏，不是因为故意不做主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知道一个问题：上帝不会因为你能力不足而弃绝你。你要明白哈，在教会里边不是都做讲道的，在教会里边也不是都怎么样都怎么样，只是看你是不是尽自己的全力啊。你能做什么工作就做，也就是说，在神家里工作没有高低，有做讲道的是吧？有治理教会的，然后有专门奉献的，这些工作所有的工作没有高低啊，只要你尽你的全力，在你的岗位上侍奉，神就一定会让你得赏赐。那些攻击弟兄不愿给弟兄赏赐的人，一方面呢内心骄傲，将上帝的能力归给自己的能力啊，就取神的荣耀；另外一方面呢，心里没有神的爱，不爱弟兄，不怜悯弟兄。虽然是跟着大卫，也跟着一个教会，这真正的就是今天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听到，但是里边没有怜悯，所以叫恶人和匪类。一方面里边是自高自傲，另一方面里边是什么？没有爱啊，没有对弟兄的爱。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要记住，疲乏不是罪，疲乏不是懒惰哈、啊，就好像一个人，他比方说跑个步或做什么运动，他干活似的，他干到最后他手都抓不住东西了，这个不叫饿啊。当然你有的是力气，你故意不干，这叫是饿。那些不能过河只能看守掳物的人呢，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神眼中是善的，可得赏赐，这就是天国的法则啊。所以此后呢，在以色列中有这样的规矩，征战的和看守掳物的同得赏赐。但那些有能力啊，过了还能河还能追击敌人的，他们当中有一些被称为匪类，则是将人的能力盖过了上帝的能力，把上帝的能力做的事情归给自己的功劳，这是世界的法则，世界会这么去做啊。所以说这不是归荣耀于神，这是归荣耀于自己，所以说这是邪恶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不爱弟兄，也见不得弟兄被神悦纳，他只想自己得福，他不想其他人得福，这就是匪类啊。在这个马太福音有一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嘛，是吧？然后早上起来都来啊，有先做的是吧，有后做的啊，最后发钱的时候发现是一样，然后啊，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然叫我们和他一样呢？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和我奖金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所愿意的。难道我的东西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我做好人，你就红眼了吗？”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你要非常注意天国的法则是什么。天国的法则一方面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神，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你要竭力的去侍奉，在你能力可及的范围当中呢，尽量为主去做啊。只要付出了，只要真的做了，疲乏不是你的罪恶，软弱不是你的罪恶， 另一方面呢，是对弟兄有爱，不嫉妒弟兄，啊，只要付出了，只要一舍一起在持守信仰，只要尽自己的所能去做了，都是有福的，啊，都是有福的。但是不要成为腓力，啊，上帝给你能力做工，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人的能力。我们看最后一部分啊，这个30章的第26节到31节啊，大卫呢到了喜格拉，从掳窝中取了一些给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掳来的，给你们为礼物。下面提到很多地名哈，并大卫和跟随他人素来所到之处啊。这里预表耶稣哈，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啊。这样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就是这样。这是预表耶稣啊。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看啊，给你们做礼物啊，礼物啊。然后你看这些地名哈，这些地名，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大卫在腓力士地寄居1年0-4个月的时候，他击杀亚玛利人，从南到你一个没有留下。然后亚吉问他，你干什么去了？他说他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面的南方和基尼的南方。但是大卫实际上没有做这些事情。大卫在打亚玛利人，然后当这一次呢，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的时候，他把，你看那里说的这些地方，跟这一章所讲的这些地方都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扫罗是有名无实，稍微做一点没做好就给自己立纪念碑，但大卫他没有宣扬过自己，他都是背地里做的，啊，扫罗说自己把亚玛利人除灭了，其实没除灭。大卫说自己掳掠了犹大的南方，他没有掳掠，他是借着这个事情来做主的工作。一个是不怎么去做，然后拼命宣扬自己；一个是在背后竭力的做，然后表面不露出来。这就是说什么？甚至说在暗处行，在光天之下得到上帝的报应。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些地方呢都是大卫逃难时经过的地方，这些人也善待过大卫和他跟随者。所以说你善待主和主的跟随者，主就以永恒的赏赐报答你，啊，大卫，你看大卫说在神的家啊同得掳物，那为什么会把这些掳物再分给这些人呢？这些人没有参加这场战争，但这些人接待过大卫，是吧？当义人复活的时候，当主得国回来的时候，那些善待过义人的、善待过门徒的，就会同样得赏赐，是吧？你看这场战争当中谁得赏赐？首先是那跟着过河打仗的，还有什么看守器具的？还有一些是曾经接待过大卫的，对吧？你看大卫在外邦寄居的时候，他也不忘杀亚玛利人，也是为了保护犹大的南方的这些地方。所以说这些地方也被亚玛利人掳掠了，大卫就抢回来之后再送给这些地方，看到没有？所以说扫罗呢不尽心执行上帝的命令，毁灭亚玛利人，而大卫在最危险的时候，在仇敌监视他的时候，仍然暗中行事。表面说掳掠了犹大的南方，实际上他一直在保护犹大的南方。所以真正属神的人，他的善行是坐在里面的，他的善行是不屑于人知道不知道的。他甚至这个事情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要亚吉发现了，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卫做这件事情之后来写在圣经上的时候，人才知道。这要证明大卫和扫罗是做面子工程，而大卫呢是做里面的事情。啊，所以说在这一章当中呢，讲到天国的法则，讲到忠心的人，也告诉我们啊，亚玛利人趁人软弱的时候偷袭，然后掳走了这人的妻子儿女。其实对于一个传道人也好，对于一个属神的门徒来说，对于这个家教会来说，其实人生最大的试炼也不是外邦的仇敌，甚至不是外邦的掌权者，人生最大的试炼就是亚玛利人把你的这些软弱的这些肢体掳走了。但是呢，圣经说只要你真正属神，上帝能把他们救回来。我也相信最终我们一定都能够在神的国里一同去继续信靠这位上帝直到永生啊！因为有信心靠着主坚持下去，神会把那被掳的人救回来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